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好，又是来到吸取生命动力的时间，我是丽文。这时候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面对以扫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也是他生命的转捩点，那就是与神摔跤。记载在创世纪32章22到32节，这段经文的内容大略的重点就是，当雅各预备好所有礼物，就把礼物先在所有家人之前送过去。那一个晚上，他先留宿在队中，但是他并没有睡觉，因为当他把妻儿送过了亚伯渡口，突然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根据我们这里经文的描述和后来在圣经何西阿书的解释，在何西阿书12章就解释到，这个神秘人物实在是神的使者，或者说有人这么说，神的使者就是代表神，所以神的使者与雅各摔跤，其实就是神与雅各摔跤。好，那么摔跤的时候呢，神的使者呢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，他就瘸了。这位神秘人物啊，就希望雅各呢可以让他走，可是雅各呢坚持要得到他的祝福才让他走。这表示雅各已经认识到这位神秘人物是从天上来的。当他想到他将要见以扫的时候，心里头很害怕，所以就很希望呢，这位从天上来的这位特别人物呢，能够祝福他，以致他心安，能够面对以扫。这位神秘人物就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给他祝福，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。雅各就反问他，他是谁？可是这个人不告诉雅各。其实雅各应该早就知道的。离开以后呢，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奴伊勒。好，这段事情呢就提到两个名字的起源，一个就是雅各的新名字以色列是怎么来的，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皮奴伊勒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名字的起源。那么我们看见呢，所有其他的叙述都围绕着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命名事件。皮奴耶勒这个名字呢，就反映出这次雅各面对这位神秘人物的时候的意义。那么这两个名字啊，都为这个重要的事件呢，提供了很平衡的写照。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节目文稿当中呢，看见这个插图，这个是解经家 Boss 所解析的插图，在他的书 Struggle 第29页那里呢，就把这段的经文结构分析得很好，那么给我们在这个分析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我们看见这个平行的对照的安排非常的具有启发性。雅各对于这位神秘人物直接的回答，导致他被命名为以色列，而这位神秘人物对雅各间接的回答呢，就导致雅各为那个地方取名叫皮奴伊勒，因为他认识到神和他面对面较量。皮奴伊勒的意思就是面对面的意思。那么神赐雅各一个新的名字呢，雅各就对神降服，并且决定为这个地来命名。这位神秘人物跟雅各在亚伯渡口整夜摔跤，没有胜过雅各， 于是就使到雅各瘸了腿，并且又赐福他改名以色列，促使他将这个地命名为皮努伊勒，来纪念他和神面对面。可是却没有丢命，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面对面见到神就会失去性命，而如今他却能够保住性命，于是他要纪念这件事情，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。那么这段的经文也提到，以色列民呢在饮食上呢就有一个禁忌，就是为了要纪念雅各在这个地方与神摔跤，所以他们就不吃大腿窝的筋。
天地过去，主的话长存；天地毁坏，主的话长新。
清泉甘露，林立文，真诚陪伴你，同走生命路。
22-32这段的经文呢，在皮努伊勒的摔跤呢，是当雅各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状况，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他不得不寻求神。在19-12我们看见他向神祷告，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23那里呢，他想要独处，他要一个人好好的来面对这件事情，好好的来思考。再加上呢，当天晚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一个神秘人物来跟他摔跤这件事情，那么处处的证明雅各当时他心里头所渴望的其实就是神自己。这种心里头的渴望，对神的渴望，是从危机来唤醒的。很多时候在平顺的时候会忘记神，可是危机来到的时候，人就是会渴望抓住神，与神独处。所以雅各在这样一个危机之下，这个时候他心里头非常渴求神。这位神秘人物与雅各摔跤，他的身份呢渐渐的显明出来。雅各开始知道这位神秘人物不是普通人，他知道在人力的极限背后隐藏着一个很惊人的能力资源。雅各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所以他抓住这个人，在这个人离去之前一定要给他祝福。神不向雅各透露他的名字，就好像在士师记13:18那里，神也不向马挪亚透露一样。神不向人透露他的名字，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绝对的，因为在神这方面门是敞开的，神常常也自由地启示他自己。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3:18一直到34:7，在对摩西的显现，在启示和保留之间呢，有类似的平衡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可以分成三大段，那就是摔跤、祝福和回应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能够分析22-25。22-24上半段呢，这几节呢就记载了雅各和家人经过亚伯渡口。22是整个家族过河的摘要记录。从23开始，我们看到事情发展实际渡河的经过。雅各打发他的家人过河，直到自己也加入了他们，在这中间就发生了摔跤和祝福的事情。这段的经文很强调一点，就是雅各只有孤单的一个人面对这位神秘人物。 二十二节，我们先看看亚伯渡口。亚伯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今天名为浙卡河床，向西边流，经过基列地，穿过山的深峡，在死海北面大概30多公里的地方。那么这条河的河水呢，就注入约旦河。23节到24节呢，我们看见雅各先打发家人前行，不是为了要保全他自己，而是他觉得在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他需要一个人独处，好好的冷静一番。就在他独处的时候，神再一次的坚固他的信心。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也要记得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，以便可以清楚地接收神给我们的重要信息。那么这个关键时刻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手段、自己的方法，退到神面前非常重要，因为在那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好的方法，才能够得到真的智慧。
深切默想，彻底遵行，清泉甘露，伴你同行。
24节，这里说只剩下雅各一人。这里强调剩下雅各一人，似乎是在暗示着接下去的那句话，就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。这个人好像是在暗示这个人，这个摔跤者不是凡人。那我们接下去看，这个人与他摔跤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位夜间的神秘人物呢，是主动的跟雅各一较高低的，不是雅各去招惹他的。24节下半节到25节呢，让我们注意雅各与这位神秘人物摔跤的时间是在夜间。那么这位神秘人物好像是刻意的用黑暗来掩饰身份，在天亮的时候他必须离开。很明显的，他晚上来找雅各是他的计划。如果他在白天出现的话，那雅各一定会认识到他特别的能力和他的身份。如果雅各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跟他来摔跤的人不是凡人的话，那么大概雅各不会进行这场的打斗。我们看见摔跤持续到天亮，足以看见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打斗的时间很长。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在摔跤，在较力，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分出胜负。从叙述上来看呢，这位神秘人物似乎没有办法打败雅各，直到他使出一个特别的能力。这个特别的能力使到雅各瘸腿了。24节这里说有一个人，我们知道在何西阿书12章第4节那里呢，已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使者，也可以说这是神自己以天使的形象来出现。25节就说到这个人啊，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这个新译本呢就翻译成打了一下。这个神秘人物把雅各的大腿窝打了一下，英文 NIV 呢就说是 touch， 碰了一下。那么这个人呢、摸了雅各一把呢，这个比赛的结果就立刻改观了。前面呢 他们在较力的时候呢，好像这个人一直没有办法胜过雅各，结果他摸了雅各一把以后呢，诶，这个雅各呢就输了那么他的这个髋骨呢就脱臼了。髋骨是摔跤手他力量的一个支点，所以是很重要的，可是髋骨却脱臼了。这样呢，雅各呢就失去了这个力气了，这个力气是他肉身的力气，可是这会儿呢失去了。髋骨到底在哪里呢？要是您参考我们节目的这个文稿呢，那里有一个图，就让我们很详细的可以看见髋骨的范围。髋骨是组成骨盆的大骨，左边右边各有一个，形状不规则，是由这个髂骨、坐骨、尺骨合成的，通称为胯骨。这样的一个地方呢，被摸了一把就脱臼，于是雅各就没有办法再摔跤了。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一击。这位神秘人物具有一个完全不对等的超然的优势，本来他以这个凡人的这种力量身份跟雅各摔跤，可是现在他拿出这个超然力量的时候，雅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从此雅各就瘸腿了。那么这段的经文，利文深深的知道，深深的相信，这是一段实际历史的记载，不是一个抄来的神话故事，也不是一个雅各的异梦，乃是他生命里头一个真正的经历。神有话要在这段经文里头对我们说，让我们锁定我们这个节目，继续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，再继续分析这段的经文。好，我是丽文，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